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24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昨天呢，拜登政府宣布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要禁止国内的汽车使用中国研发的软体，目的呢是要防止中国的情报部门监视美国人的行动，或者呢把汽车上的这些电子设备啊，作为进入美国电网或者是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途径。那么这个重大的决定啊，就彻底的切断了中国软体进入美国的未来。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讲到这个电子产品，我们新出的苹果手机啊，在中国开卖了，然后呢被中国的民众说这个手机会变成远程引爆，让这个苹果公司呢都一定要出来澄清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要来讨论一下美国跟中国的电子产品啊，哪一国的这个产品啊在消费者手里更有安全呢？以及这些手上的电子产品真的会让人担忧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当中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在我们节目线上的白春生教授。Hello， 白教授你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广义好，嘉宾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罗维山先生。罗先生你好 ，Jimmy 你好。
哎，广义好，洛杉矶跟纽约的听众好。白教授好，大家都好。
OK， 大家好。来，我们先请教金敏罗，罗先，昨天呢，拜登政府就宣布说，以国家安全为考虑啊，2027年就要开始禁止国内的汽车使用中国研发的软体。那么提出的禁令呢，将适用于道路上所有的车辆，比如说什么汽车啦、卡车啦、大巴啦。如果你不是在这个道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话，就排除在外，比如说什么农业用车啦，或者采矿用车，就全部都不包含在里面了。但是呢，路上跑的都会包含在这个禁令里面。那么这个禁令呢，可能会在拜登总统明年1月20日离任之前成为一项永久性的规定哦。来，我想请教你啊，以后中国研发的任何电子软体都不可能进入到我们美国的车子里面呢，你支持还是不支持这个做法？您的看法？
我支持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撇开感情上的因素不说啊，我用不用你的东西，我买不买的东西，这是我的自由。我觉得有些东西对我不大好，有威胁的，那我就不用，那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法案呢，现在还在 hearing 的阶段，就是说还在听证。拜登总统还没有签，签了之后好像是2027是软体，30是硬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或者我记错的调过来了。我觉得这不是美国第一次推出类似的法案，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你看，以前那个华为、中兴，还有那个最近那个码头的起重机，还有那个做那个 camera 的监控的那个叫海康，这些东西对比起这个什么所谓汽车软件，我觉得这个汽车软件叫不叫事了。我问各位听众，你们谁看到过街上有多少辆中国出产的汽车在跑？我不敢说没有啊，非常的少。所以这个法案呢，我觉得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比那个实际上的意义更大。因为说民主党现在也是在那个选举年了嘛，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但川普推出来更狠，那我不是又吃亏了吗？所以我先把这事给做了。
OK， 我想不问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政府他强调的是国安为理由，你相不相信政府的解释？你觉得呢？不安全的东西我们不使用，是不是真的不安全？你的看法？
有句话叫做防范于未然哦。美国是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强大的国家，如果他发现有任何漏洞的话，他都会立即会补上。我相信这个隐患是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双方现在已经失去了互信，就是说防范心已经比以前不像20年前、30年前这样子，大家朋友的没有关系，但是我对你已经有防范心，已经没有互信了，所以我就尽量把 有可能造成我国家有事的东西先堵上。
OK，
这是天公地道。
OK， 好，没问题。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白先生教授相同的问题啊，这个以国家安全为考虑，让这个2027年开始禁止国内的所有汽车使用中国研发的软体。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罗先生的讲法，像什么华为啦、中兴啦、什么海康啦、什么什么大疆啦、什么这些只要是跟电子产品有关系的东西，基本上在美国应该都很困难进来了。我想请问你，你支不支持政府的这个做法，以及你相信政府的解释吗？你的看法？
我是非常反对这种做法。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我觉得很可悲的是，华盛顿的这些所谓的聪明人呢，已经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最后采取闭关自守的办法来和中国应对了。
嗯，
这是非常可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闭关自守实际上是弱者的表现。
嗯，
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美国的科技也好，军事也好，经济政治也好，应该说是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那么在如此强大的背景下，和中国交往、外交交往的时候、经济上交往的时候，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最后说你生产的所有东西我都不要了。
嗯，
那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对本国自己经济发展的损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谈到安全问题，也就是说，你说我会不会哪一天用中国的 AI 软件这个控制的汽车有一天会爆炸呢？我觉得这是痴人说梦。为什么呢？中国现在市场上跑的汽车，美国的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你在满街上都能看得到。那么中国同样用同样的道理说，我也考虑安全考虑，你的汽车我就不进口了，你所有的苹果手机在中国都不能用了，我们不敢用了，安全问题。如果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采取这种态度、这种政策的话，整个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就会马上停滞。为什么？因为现在全球的经济以科技为中心，已经是怎么说呢，融在一起，一种剪不断捋不断的关系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刚才罗先生讲一点我是认同的，也就是说双方现在要努力建立互信。互信是国与国之间发展、多边关系发展的基础。那么互信在哪儿呢？互信在你要看彼此双方在经济交往、在所谓的这种产品交换的时候，第一有没有先例，中国有没有向美国出口过的一些产品当中带有安全隐患，有没有这个证据？有这个证据你可以，对吧？那么美国是不是在中国的一些产品有安全隐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就是在双方发展的过程当中，现在实际上很多怎么说呢，科技都是透明的。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向土耳其出口的这个无人机，土耳其最后发现什么呢？发现他在军事演习的时候，这些无人机飞到中国边境干嘛呢？就自动转回去了，进不了中国边境。哎，最后呢，土耳其跟中国军队这个质询说，我花这么多钱从你那买的无人机，怎么到了你的边境就回了头了呢？
Okay.
中国政府说了，对不起，我们中国军事产品出口有一个基础原则，就是我们出口的这些东西你是不能用来打我们的。
OK， 有后门。 OK，
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OK，
所以说在这种大的这种环境下呢，互信是最重要的。
好，了解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罗先生好不好。罗先生，刚才你听到这个白先生教授的讲法，认为说我们政府现在如果说要禁止中国的这个软体在我们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汽车里面，刚才白教授认为觉得说，美国世界第一强国，这是一个弱者的想法，这是一个弱者的做法。你这想回到怎么样，闭关自守清朝吗？因为你最大，你觉得其他的人你都很害怕的时候，你就干脆说，哦，我都不要跟你们交往，我们都不要跟你们做朋友。你认为这是政府出手保护国人，还是真的是说，哇，惧怕中国这个国家，干脆我们就关起来了？来，你的看法。
我觉得还是刚才白教授讲了一个很关键词，后门哦。
嗯，
后门这个词就非常耐人寻味了。既然有后门的话，它就可以控制。
嗯哼，
既然可以控制的话，它可以造成有用的东西，也可以造成伤害。但问题是，这个东西控制在哪个人手里？
嗯，
如果就好像现在中国政府很多高层部门，他们都不用微软了，军方也不用微软了，他们就害怕微软也是留了白教授所说的后门。 所以大家都是有这个顾忌嘛，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就是刚才说的，你们大家已经失去了互信，已经没有那种以前那种朋友的关系了。如果大家朋友，我知道你不会害我，你有前门后门中门，我都知道你不会害我，那没问题嘛，对不对
？OK，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如怎么样去增进互信，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科技这个东西是一定，而且现在在国内这个什么叫操控软件那种监视功能啊，好像那个摄像头啊，非常的先进。你抢东西啊，走不过第二条街，那警察就扑上来把你扑倒了。所以还是那句话了，大家要增强互信，把这些芥蒂去掉，那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你认为我们是不是惧怕中国这个国家，还是你认为政府出手是在保护国人？
美国要打的牌很多，他也不会在那些自己的东西上弄什么东西，不，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的国力，我这么多航空母舰，我这么多军事基地，我干嘛要好像弄这个东西？我把苹果弄得爆炸，几万亿的对我有什么好处
？OK， 好，来这个白春生教授，刚才这个罗先生认为觉得说好，只要发生在别的国家的事情，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不用发生在我们美国，我们基本上看见了就要做一些 prevention， 就是避免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说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你认为你同意说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认为觉得说这是在保护国人的基本的要求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防患于未然是必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现在特别是在科技如此发展，AI 技术啊，算力等等这些，也就是说稍微的疏忽就可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在这种全球的生态下呢，考虑国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考虑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呢，你要了解什么？你这个国家是不是要采取那种投鼠忌器的政策？也就是说因为我怕所以我什么都不干了。你要有勇气，怎么说呢？去国与国之间建立互信，至少从中国这一点，中美关系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呢，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一个怎么说呢，很肤浅的误读，也就是说他不了解中国是真正什么样的国家。我个人认为啊，包括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美国的了解，我觉得中国现在对美国实际上真正的威胁就是怎么说呢，在经济上要超越美国，这是有可能的，这是对美国经济上的威胁。但是对美国政治、军事、国家安全上的威胁，我觉得几乎是零。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个国家从几千年以来建国的历史，它的怎么说呢，治国思想，你能看出来中国这个国家它最主要做的就是第一，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国家，把自己的政权稳定了，把自己的老百姓管好了，然后同时呢和其他的国家搞好友好关系。这实际上是几千年来一直没变的，从秦朝秦皇汉武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变。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例子有可能不一定啊贴切啊。清朝末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清朝的大臣刚毅提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句话说出来实际上是很难听的，而且最后呢，慈禧太后呢还加了一句，在他基础上加什么呢？也就是说，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有好东西，我宁愿给其他国家，我也不给自己统治的这些奴隶们。也就是说中国他现在实际上中国现在迫切要做的是什么呢？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然后把自己国家建得稳定了，然后让得到怎么说呢，他的政府的合法性。所以说他对美国来说，主动的攻击美国，主动的在卖美国的产品上放一些什么攻击性的武器，这个机遇为零。
OK， 好，来打住一下，我们先进广告吧，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要来了解既然这个政府已经发话了，说基于国家安全的这个考虑要禁止汽车使用中国的软体，那问题在这里电脑是我们美国发明的，政府一定要用禁令这种手段来对付中国的软体吗？好，如果中国的软体确实有问题，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吗？这一宣布，中国不是在全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坏人了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讨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政府基于国家安全将要禁止汽车使用中国的软体哦。那么以及我们的苹果手机呢，现在也被中国的民众这个怀疑说可能会造成远程引爆啊。那么这些所有的电子产品，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会让你担忧吗？哪一国的电子产品你比较信任呢？有中国的，有美国的，这两大国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待会儿呢，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今天主要的新闻落点还是在基于，拜登政府呢，基于国家安全的这个考量啊，要禁止汽车使用中国研发的任何的这些软体，都认为觉得说这个是有后门的，而且会造成国家有些隐私方面的问题，而且还会借由这样的一个后门啊，可能会侵入我们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途径啊，这是非常这个严重的这个问题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罗维山先生，第二位是白春生教授。好，白教授，刚才因为我们是先从这个罗先生开始的，白教授，我想接下来请教你啊，我们待会再请这个罗先生来做回应。我们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那么电脑是我们美国发明的，那么政府现在一定要用禁令这个手段来对付中国的软体啊、哦？其实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向全世界就是宣告，就是说中国的软体有问题，中国是坏人。来，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我们美国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做围堵吗？你的意见？
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的关于中国软件开发的担忧啊，是有根据的。但是这个担忧不是安全问题，这个担忧是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中国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的发展呢，从 AI 这个领域的这个软体研发呀，应该说是已经步步逼近美国的最先进水平了。
嗯，
也就是中国现在你看，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这四大公司所从事的 AI 这个领域的啊研发呀，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各种遥控、车控等一系列自动控制的软体啊，现在应该说是和美国齐头并进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已经失去了软件之间研发以及这个控制的优势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担忧是啊，应该算是有根据的。但是这种担忧是不是你联想到国家安全问题上？我觉得这是有点牵强了。
OK，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真正政府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家，它整个的研发与创新现在受到了一个它一直批评为威权国家的威胁？也就是说，如我们传统意义上按照美国这个媒体也好、政府也好讲，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right？ 是对人们压迫也好等等。但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压迫民众的国度里边，它的 AI 技术研发已经现在超过了世界很多最先进的水平？
Okay.
应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车控的软件已经超过美国了，这美国是承认的。也就是你看，从现在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发展 ，EV 车，你看它的汽车自动控制的 AI 软件已经超过美国了。也就是什么概念呢？它一旦这个 AI 软件进入美国的车载以后呢，它已经不知道如何去防范了。
OK， 好，来打住，我了解。所以你认为觉得说，我们今天政府宣布的这一切措施，它不是国安问题，它是您的意见是觉得说，我比不过你，所以呢，我不跟你玩了，所以还把你贴了一个标签，是中国是坏人，我们有国安的问题。来，是不是这样呢？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罗维山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是国安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你同意这个白春生教授的讲法吗？来，
我觉得以上都有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啊，没有谁这个地球不转的，所以我不用你的软件，你不用我的车，这也没关系。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次这个美国商务部这个禁令？他说的不只是中国，还有一个俄罗斯哦。
Yeah.
中国跟俄罗斯的软件都不可以用，那问题就来了。俄罗斯现在是什么角色？跟西方为敌。如果 美国把中国跟俄罗斯捆绑在一起，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嗯，
就不单只就是技术上的问题，我相信技术上的问题啊，美国肯定能解决。你把那个放在那车上，叫那个车撞几个车，美国就马上知道了，马上一停就可以，顶多是搞几个车祸。你说你的软件能令到这个车爆炸，我觉得这个有点匪夷所思。传呼机会，手机可能会，但一个软件能令到汽车爆炸，我觉得这个真是有点天荒夜谭。
OK。好，来，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啊，因为上个礼拜在中东地区发生了这个 BB 扣啊，还有什么 walkie talkie 啊，就是对讲机，变成了武器引爆的这个事情，然后刚好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苹果手机也在中国上市，结果呢被中国民众污名化说苹果手机会变成远程引爆，然后最后逼不得已，苹果公司都要出来澄清说产品在出厂前都经过严格品管，如果存在远程引爆的问题，根本就不会通过审核上市。来，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白先生教授，你的看法呢？你相信美国的电子产品还是中国的电子产品呢？这是我的问题，请您回答。
我觉得从主流社会的产品来说呀，无论是中国的电子产品和美国的电子产品，用起来是安全的，它不会在你手里爆炸，除非是意外事故，比如说电池啊，某些 malfunction 啊，意外的有可能。但是说这两个国家故意的在电子产品里边埋入一些隐患，最后有可能远程引爆，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应该说是匪夷所思的。是不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做所对本国自己带来的伤害远远比给别人带来的伤害要大很多。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消费者失去了对你这个国家所出来的产品的这种信任度的话，你就没有市场了。
嗯 ，OK，
没有市场的话，对你的经济打击是非常大的。
OK， 好。
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真正安全的考量啊，是应该目前是在所谓数据安全上，这个考量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电子产品，只要有软件使用电子产品，就有可能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甚至国家一些敏感数据的泄露。那么美国要想到的是如何采取科技的手段以及外交的手段和中国达成相互的协议，比如说什么双方国家签订电子产品贸易安全法。
嗯，
就说如果你卖我的东西未来出现你故意引爆了，那我要可以宣布向你宣战的。
嗯 ，OK， 好，
这样，
来，打住，来，最后的时间，请这个罗维山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中国的产品、美国的产品、电子产品，哈、哦，你相信谁？我们美国说中国的这个产品不行，电子产品里面有后门，而且呢，它会这个就是索取你所有的个人资讯，最后它的还会侵入到我们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些途径哦。来，你觉得呢？你相信我们美国政府还是中国的产品？来。您的看法？
我都相信，只要这个产品没做过手脚的话，这个都没问题。你好像华为啊、苹果啊这些市值几百亿这种大公司，他会为了自己这么多年创造品牌，然后在里面埋一个什么东西让引爆吗？这个可能性有吗？
来，我们不是讲爆炸，我现在讲的是安全隐患。安全有包含国家安全，就是他会偷走你的你个人讯息，他会知道说你的你什么时候去送小孩，你车子上只要跟中国的软体连接在一起，他会知道说哦你什么时候去看医生，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所有的行为他都可以学习到。来，你相信美国的产品还是中国的产品？这是我的问题。
这两个产品都可以做到这些，问题是他要不要去监控你。如果你要用手机去监控你的话，其实我是知道，因为我不是野外那个专家，只要你的手机就算没有电池，完全没电了，它还是有办法能 locate 到你，就知道你的位置。你这好好的更加，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好的，问题是用它的人是用来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这个隐患是肯定存在的。
嗯哼 ，OK， 好，来，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们进广告，我们待会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来评评理哦。美国有美国的做法，中国有中国的反抗，那么你觉得呢？哪一国的电子产品值得你的信任？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见？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细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啊，将要禁止汽车使用任何的中国软体，以及呢，我们的苹果手机现在也被人家贴上标签说，哎呦，可能会远程引爆哦。来，我想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这些电子产品你会担忧吗？以及这个哪一国的产品值得你的信任呢？现在就是美中两国了，你觉得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第二位是罗维山先生。好，这个新闻的落点还是在我们美国啊。现在这个虽然拜登总统马上要卸任，但是呢，他现在还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这个考量啊，禁止汽车里面使用中国的这个软体，因为是要防止中国的情报部门监视美国人的行动，或者把汽车上的电子设备作为进入美国电网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途径。那么之前呢，商务部呢就曾经报道过，就是说如果这个软体如果不能够得到控制的话，它会导致撞车或者是道路阻塞，让你全部都熄火。那么现在终于这个在昨天呢，拜登政府呢就做出了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决定啊。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电子产品人手一只，电子车现在Tesla 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电子装备一大堆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好，我们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Hello。赵广义你好，我个人是非常同意这样的做法，因为在现在的社会呢，有很多是软体，所以所谓是木马植入软体，软体可以监督呢很多人的身心的各种活动，那是一部分，以及安全资料，你的信用卡以及你身家什么的，就是变成长久来变成国安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向来他已经国策定了，就是国家收集所有公司的资料，这是他的一切的规定。另外说，他只要公司你跟他讲，你给我交出来，他就乖乖交出来。
他是社会主义国家，他当然啊，这不跟我们不一样。我的意思说，你觉得哪一国的产品你觉得值得你的信任，以及我们美国说现在要禁这个东西，你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吗？你认为我们美国是过于害怕了，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个人觉得美国不是害怕，而是一种预防性的，就像说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啊、电脑，有就怕被 hacker 把我们 hack 进来，
好
偷走我们资料一样，我们要防中国这方面，他已经对外宣布，他就是这样子。
OK， 你的意思说防范于未然，就像我们的西医一样，定时做健康检查，然后你才知道说你有什么地方需要去调整。不是说好像事情发生了才做，你觉得那个叫 too late？ OK， 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喂，喂，没接起来。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不要我说话，
来来来，你知道吗？哈，我跟你讲一句话哈，您，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这个浪费大家时间哦，还要跟你对话，我觉得太累，而且你也不值得。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喂，
是的，
嘿、hey ，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当初呢？美国呢跟中国呢合作，甚至于把中国放进 WTO， 在各方面从这个科学医学上面都有大量的交流，一直到呢习主席上台了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邓小平是答应美国要改革开放，要开放民主，结果到了习主席这段时间当上来了以后，他完全学普丁嘛。那个时候美国其实还在忍耐，可是问题现在就是说，普丁呢现在是去攻击乌克兰以后呢，就代表就是说 他直接就是与西方世界为敌了嘛。
我来，
那你现在你习近平现在又是一站在普京这一边，那美国当然要防范。
OK，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美国不需要中国来发展科技呀、
啊。哦、oh, ，OK，
是中国需要我们来发展科技呀、
啊。Okay, OK，
对不对？那你现在就说我们不能够把它养得壮大了。
OK，
那以真正与我们为敌了，
okay.
我们才停止禁，我们才下禁令，太晚了嘛，
okay.
对不对
？OK， 好，理解。所以一直还是一样，防范于未然，认为觉得有人可能会对你不利的话。你要把这个围墙增高，或者是说 ，OK， 那个东西我不敢用，用了以后可能会造成问题。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呢？喂，
你好，
嘿、hey。
现在爆炸性的年份了，美中关系不好，所以就不好了。
OK， 那你觉得呢？哪一国的产品你比较相信？
相信美国了。
相信美国，那美国说要禁止汽车使用任何中国的软体，你也觉得这是支持的吗？
支持，十年前没有人支持的，现在没有人信支持的。
现在人支持更多啦。OK， 十年前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这两个国家不是现在这个味道哦。后来现在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你看一看你就晓得了，好不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你的看法？
开你的台。
OK， 麻烦一下哈，保持你的风度。还有一个就是说，不欢迎的人就不要再打电话来咯。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觉得哈，这个两个国家完全三观不一样，世界观价值观都不一样。对啊，有这个美国这个是基本上来讲是一个尽量人人平等，政府也做什么事情也必须听人民的。这个可是有的地方不这样。
Well， 那当然，那两个地方不能做比较，但是我的意思说，回到我们美国，你相不相信政府的解释嘛？他说国家安全的问题，你觉得呢？你相信还是不相信？
这个肯定有理由他这样做呀。对不对呀？你那么多技术都没了，都这么多年傻傻乎乎的，现在再不觉醒太可笑了。
Well， 那电子产品这个不管是中国的美国的，你觉得呢？你会担忧吗？
我在美国现在生活，我只用美国的呀，那我怎么可能用其他国家的呢
？OK， 你知道吗？我有些什么大疆的什么无人机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机啊，总会有嘛。所以当然美国现在是不太可能买到中国的，这就算你买到也不能用啦，什么华为啊，你用根本没有办法的，我理解。所以你就说在美国用美国。好，谢谢你来。我想我们有些时候谈论这些新闻的时候还是重点在这里，就是说政府今天他下这个决定，那么到底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或者是民众来讲，他的这个怎么讲，好处坏处或者以及对于国家的前进方式的话，他都是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怎么讲，就是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来讨论一下，这个是多重大的一件事情啊。好，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拜登的这个讲话就是说不让用在汽车里用中国的软件，那就明显的是弱智。你看以前2011年是美国说要断掉中国的航天联系，结果现在中国都有空间站了，美国自己发出去的航天员都回不来。就是凡是要在倒霉要在垮塌之前，美国总是这么说，我坚决不退选，那在第二天就退选。他现在说坚决不用，只能影响美国的进步，因为现在电动汽车甚至于这个手机各方面的研究美国落后，你再不互通有无就更落后，就是被世界隔离。我再说一点，就是说如果中国想要得到美国的资讯，绝不是因为汽车软件，美国得到中国的资讯也不是因为汽车软件，双方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手段。
OK，
这纯粹是一种政治噱头。
OK， 好，所以你认为是政治噱头，你不相信政府的解释。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我还是比较相信美国的这个产品， 然后说，你刚才讲说他这个，为什么相信这个美国的？我怕这个安全这个信息有问题。你看以前这个，抖音不是闹沸沸腾腾的吗？是吧？
嗯。
然后就有证据，就是说他们一直说那个东西安呐、啊，放在哪里的 server Oracle 安呐、啊，你们都可以安心睡觉。结果怎么样呢？有四个还是两个 IT 人员呢、啊？走后门把这个资料拿出来，就是你就是有办法嘛，对不对？那你这个这样你不害怕吗？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国会一直要这个嘛？对，然后那个说车子这个，我就搞不懂了，车子像不可以用中国的 app， 我觉得中国的 app 只有那个微信嘛，那其他也不能用啊，其他传媒团啊什么
都不能，
苹果了
都不能用。对对，都不能用，大概只有微信吧，其他的都不行。
对对
OK OK 好，所以你是相信政府的解释，因为有实凭实据，他确实收集了我们美国人的这些个人讯息，他想要做什么，不能等到他做什么，他如果做了什么就已经 too late 了。好，没问题，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嗨，你好，
嘿，你觉得呢？
两国的关系发展都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防我，我防你的样子啦。
Yeah， 就是两国就是大家都在吵架的时候，就是不太友善，就是吗？
对啊，你中国也不用那个公务员也不用美国的苹果，
对，不能用。
所以美国也不要中国的产品，都是这样子了。
OK。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发展就是这样的。但是你美国以前大家都忘记那个危机事件了吗？美国科技发达的时候可以监视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嗯。
那你现在美国又怕人家的科技发展了，现在不是又怕人家弄到你政府的资料了，就是这样子。
嗯。Okay，
美国要做初一，他就怕人家。
来，我们回到个人，我们回到个人，好吧？我们回到个人，你觉得这些电子产品会不会让你担忧？以及哪一国的产品你比较值得相信 ？Hello， 挂了，没回答。好了，谢谢你。来，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哎，你好。
嘿、hey ，
我是觉得说，他这个反就是反的对嘛？因为其实现在美国的话，软件的话其实是汽车软件领先于中国的嘛，它那个就是 CarPlay， 就苹果的或者是安卓的这些系统的话其实都是领先的，说实话就没人去用中国的软件，在全世界也不可能说有人用它，只是以防万一嘛。然后国内的话，比如说咱们讨论这问题的话，就现在就是所谓的以自由反自由，这个中国的话就是你美国越自由，他觉得说你们人民的话有这 range 很宽，然后呢有很多人反对说中国他就是以自由反自由，他的软件确实会有后门啊或怎么样的。
well， 我的感觉是这样哈，只要是电子产品都有后门，谁说那个保证没有后门的，我觉得那一定是骗子。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你觉得呢，这两国的产品你觉得你相信哪一边的，或者电子产品会不会让你担忧，你觉得呢？
我当然会让我担忧了，很多软体的话它后如果有后门的话，开了后门的话这个很多东西就窃取到了。
嗯，
然后现在每台车都有麦克风，对吧？
对，
然后它会听你的声音，
嗯，
或者你的它会调取你的什么行车记录都可以啊。
当然
对啊，
我这只有电动车哦，普通那种还是那种加油的没有，应该是没有。
电动车是有的，电动不是普通车也有，就 CarPlay 的话现在
哦，对 CarPlay yes 那我再买低级一点，就是所有都没有，就机械的那就没了吧，
只能老爷车了。
哇，
只能是老爷车，
应该讲机械车啦，老爷车的话好像觉得开起来好像是会散架的感觉。 OK， 好啦，谢谢你。 OK， 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喂、
hey、喂。
我觉得软件木马软件这种东西呢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真容。
嗯，
就是说不到图穷匕首见的事儿，他是不会使用的。
OK， 不到关键时刻。
两国，比如说因为台湾开战了，然后中国跟美国要对着干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来全面下架它的软件，你还来得及吗？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不怕万一，就怕一万呐。
OK，OK。
所以说，我觉得防范于未然，这个是，反正中美两国现在是敌对的关系嘛，对不对
？Well，
你不能让这个木马软件进来了以后，你到这儿你。防也防不住了。
OK， 我倒是觉得我不喜欢用这个中美两国是敌对的关系啊，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到那种是两国关系很差。OK， 这绝对是正确的，但是敌对你知道吗？敌对还就是要对骂，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种，我觉得还不到，你知道，只能讲说我们看中国不顺眼，中国看我们也不友善，你知道吗？所以他应该是讲说，就是大家现在是不客气的这个阶段。我个人意见啦，敌对我觉得有点严重，超过了一点。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Hello， 哎，
嘿，
这个车臣的那个总统啊，杜德耶夫啊，他得到了一辆那个 Cybertruck，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的这个车呢，就装上了那个高射机枪啊。啊，他有两台啊，他要送到前线去，结果马斯克呀啊把他给锁住了，哇，这个事情啊就闹大了，所以呢啊，这就让我们看见呢，就是说这个车的一些软件呢啊是可以随时都是可以锁住的。
Okay.
而且呢，中国最近有一个电动车很有意思啊，他在车子在路上开的时候呢，是一个警察拍的啊。结果那个开的那个人他不小心按了一下升级，哎呀，我们知道所有人手机啊什么升级的时候，他所有东西都下当了，他就停在那个路中间啊。我只是说呢，这个中国因为和美国呢中间横着一个台湾的一个问题，其实都是很好的，若是不是因为这个台湾的一个问题，是那个日本不是因为一个那个钓鱼岛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和平那个共处的。
OK， 好，这个，但是问题是，所有的问题都挡在前面。OK， 所以所有的问题，它都不会凭空的，就好像不见了。所以这个事情，你刚才讲那个 Cybertruck 啊，我跟你做一个 follow up。OK， 是那个车臣的那个有两台我们这个 Tesla 老板的这个 Cybertruck， 可是问题是 Elon Musk 说他根本就没有送给他们，也没有卖给他们过，不知道他们那个两台那个 Cybertruck 是从哪里来的。所以 OK， 这政治上的事情谁在说谎？那你就猜一猜咯，好不好？来，我们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很多朋友在线上，抱歉啦，跟您说声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针对于这个政府基于国家安全哦，将要禁止汽车使用中国的研发软体哦，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谈一谈这些电子产品到底会不会让民众担忧呢？以及哪一国的产品最值得信任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第二位是罗维山先生。我们接下来每一位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白春生教授，白教授请40秒。
国与国之间呢，把经贸关系政治化，实际上是政客无能的表现。这样做只会对本国和甚至对方造成经济发展上的打击，没有任何，应该说是有百害而无利，无一利。双方应该通过正常的外交手段建立互信，同时呢，签订电子产品的安全协定，最主要是建立惩罚机制。在双方有了互信，同时有条约的限制基础上，这样呢，可以减轻消费者对一些电子产品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焦虑和不安全感。
谢谢。
同时呢，促进两国的发展。
好，谢谢。来，罗先生，麻烦40秒。
哦，我觉得签什么协定都没用啊！以前苏德签了什么条约，要照打过去。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电子那个产品都可以监控，我们在美国被美国监控，我们在中国被中国监控。监控不一定一件是坏事，如果你看现在很多那些校园枪击案，很早 FBI 就知道了。为什么他会知道？就是因为在监控你的言论嘛，所以避免了那些枪击案的发生。而且你在中国，那个治安好了，因为四处都是监控嘛，你不会做坏事啊，你知道你逃不掉啊，对不对？再说一句，然后中美两国关系啊，我希望两国的元首都要以智慧来解决哦。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
好，谢谢大家，
是节目时间到了，
谢谢
广玉，
谢谢白教授，谢谢各位听众，
非常谢谢白先生教授以及罗维山先生，谢谢两位，再见，
谢谢。
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喽，晚安，拜拜。